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7日星期六，守瞻礼期，教会特别敬礼圣母无玷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圣乐文化。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梁14世接见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教宗梁14世与圣座国务院全体人员举行会晤。教宗表示，圣座国务院的工作极其宝贵。教宗接见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成员。7万朝圣者参加禧年的教会运动、协会和新团体庆典。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意大利共和国总统马塔雷拉首次来访会见教宗梁14世的机会上，梵蒂冈圣达马索庭院6月6日用花卉呈现出意大利国旗的红、白、绿3种颜色。这是马塔雷拉总统与普雷沃斯特教宗的首次正式会晤，但这是他们两人第二次见面。今年5月18日，教宗与总统在匆作就职弥撒后简短交谈。6月6日，当天上午9点以前，马塔雷拉准时抵达梵蒂冈，与他同行的有他的女儿劳拉、2个儿子和儿媳妇，以及5名孙子孙女。随行的代表团成员包括意大利部长议会副主席、外交部长塔亚尼、意大利驻圣座大使迪尼托、总统府秘书长赞佩蒂。在梵蒂冈圣达马索庭院等候总统的是教宗府副总管萨皮恩扎蒙席、教宗瑞士卫队的仪仗队以及教宗爵士等人。双方互相问候以后，马塔雷拉总统乘电梯到宗座大楼2楼，在图书室与教宗梁举行会晤。教宗身穿红色披肩和肩带，满面笑容迎接宾客，与他握手。然后他们关起门来进行会谈，坐在图书室的桌前谈话，直到10点10分为止。他们在将近1个小时的会晤中谈论了不同议题。圣座新闻室的公告指出，在圣座国务院的亲切会谈中，双方对现存的良好双边关系表示满意。他们谈论了国际性的主题，格外关注当前在乌克兰和中东的冲突。接着他们也探讨了一些社会性的主题，尤其提到教会在该国生活方面的贡献。教宗梁14世6月5日上午在梵蒂冈克雷蒙厅与圣座国务院全体人员举行会晤。他表达感激之情说，得知我并不孤单，却能与你们一起分担我普世牧职的责任，这令我倍感安慰。在这历史的转折点，圣座国务院为教会生活提供宝贵的服务，辅佐教宗推进使命。面对这个始于15世纪的古老机构， 教宗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务院越来越展露出普世的面貌，它明显扩大了，承担更多任务，以应对在教会领域以及与各国和国际组织关系方面的新需求。按照保罗六世教宗赋予圣座国务院的任务，该机构是圣座各部会之间的连接点。普雷沃斯特教宗引用保罗六世教宗1963年对圣座部会的劝勉说，这个地方不可受到野心和对抗态度的污染，相反的，你们要做个真正怀有信德与爱德的团体，要做教宗的手足和儿女，慷慨地为教会的益处付出。接着，教宗强调了两大关键幅度，分别是贴近生活和普世性。我们生活在时间和历史中，因为如果天主选择了人的道路和人的语言，那么教会也蒙召追随这条路，让福音的喜乐能抵达所有人内里，其渠道涵盖了当前的文化和用语。普世性则要求圣座国务院要辅佐教宗的行动，作为一个发挥衔接功能的环扣，圣座国务院今天本身就反映出教会的面容，这是一个在教宗身边工作的重要团体，我们一起分担全世界天主子民的疑惑、困难和挑战，分享他们的希望。教宗坦言，这些任务非常艰巨，但他最后也向国务院表达关怀说，谢谢你们，因为你们将才华贡献出来为教会所用，投身于默默无闻的工作，而且心怀福音精神。教宗梁十四世6月5日上午在梵蒂冈接见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由方济各教宗在他宗座牧职之初所创立，旨在保护弱小，预防侵犯。后来在圣座改革的过程中，将该委员会纳入圣座教义部，并由委员会直接向教宗汇报。同样的，教宗梁十四世也要求该委员会直接向他汇报，以确保在各方面尽全力保护儿童和脆弱者。教会在处理侵犯案件方面迈出了一些重要步伐，包括创建保护儿童委员会，修订教会法条文，提供多项工具，建立机制来举报主教层级做出的侵犯和不当行为，规定教会团体有义务向民政当局报案，以及在各国制定保护儿童的纲领和规范。尽管如此，圣座保护儿童委员会表示，在各层面还有很多事情要做。2022年4月份，方济各教宗要求该委员会向他呈交年度报告，作为教会当下工作内容的可靠记录，并呈现出需要改进之处，以便于有关当局开展工作。禧年的运动、协会和新团体庆典将于6月7日至8日举行，这是2025年禧年中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活动。这两天的活动非常紧凑，来自世界各地100多个国家的7万多名朝圣者将参加这一活动。这些团体主要分别来自意大利、西班牙、德国、法国、葡萄牙、波兰、瑞士、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比利时、阿根廷、巴西、秘鲁、哥伦比亚、英国、菲律宾和埃塞俄比亚。 这些参加禧年活动的教会运动、新团体和信徒协会，以及神恩和传教团体，一直是教会生活生动活泼发展的体现。参与活动的团体有人们熟知的新牧道团体、公教进行会、共融与释放团体、圣爱智德团体以及新视野团体。禧年活动将从6月7日周六早上8点至下午6点，跨越罗马四大圣殿的圣门开始。当天下午4点起，所有参与者将聚集圣伯多禄广场，参与由教宗主持的圣神降临瞻礼前夕守夜祈祷活动，直到傍晚6点，朝圣者将与来自各大洲的教会运动、协会和团体的代表一起度过由不同音乐团队带来的节目的欢乐喜庆的时刻。这是由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130人组成的合唱团带领，不同人的见证也丰富了这一时刻。教宗梁十四世主持的守夜祈祷活动在8点至9点举行，祈祷活动中有圣道礼、重新宣发圣喜誓愿以及教宗的讲道。6月8日主日早上10点半，教宗在圣伯多禄广场主持圣神降临瞻礼隆重弥撒，从而结束禧年教会运动的庆典活动。经济资源不足，获取补贴的条件严格并差别对待，以及越来越排外的政策，欧洲民爱会以20个国家民爱会收集的信息为基础编撰了一份报告，在其中强调这点。近 90% 的人称，在他们的国家，国家提供的补贴不能满足公民的基本需求，他们因此暴露在极端贫困的风险下。这一问题影响了全欧洲数以百万计的人，他们不得不面对越来越不稳定的经济情况。欧洲委员会正在制定有关抵抗贫困的首个集体策略，因此欧洲民爱会提交的这份文件显得更为重要。该民爱会秘书长尼曼女士认为，这份报告是向欧洲国家领导人发出的呼吁，为的是通过补贴计划让人们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且完全参与社会生活。欧洲民爱会希望欧盟采取协调行动，吁请欧盟承诺采取具体行动，使最低收入津贴达到国家贫困线标准的 75%。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圣乐文化。
朋友们大家好，在今天的圣乐文化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介绍 Gustav Mahler 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马勒在首演的那段期间曾经提到过，这首交响曲的第三乐章是整个交响曲的概括，到第四乐章才开始深入主题。换句话说，这首第二号交响曲的第一乐章描写了死亡，中间的都是过渡期，而第四和第五乐章才是真正解读来世。 这样的说法可以在马勒于1897年写给乐评家西德尔的书信中证实。另外，从乐曲结构的角度来看，我们很容易就能够听到、看到马勒有意将乐曲从黑暗导向光明，因为第二交响曲开始的第一乐章是一个 C 小调，再以降一大调做结束。今天我们要一起聆听的是第二交响曲的第四乐章《太初之光》（Urlicht）， 它是一个极为庄严但是简洁的一个速度。这个乐章是马勒交响曲中人声的首次运用，他的歌词取自于《少年魔号》中的歌曲《太初之光》。马勒透过女低音平静深沉的独唱声音，传达了想要脱离人世痛苦的渴望，以及必获得上主与天堂解救的信念，为中乐章的高潮预做了准备。当乐曲进入我来到一条大道时，马勒加快了乐曲的速度，也随着歌词内容的不同而转换情感，使得音乐增加了流动之感，乐曲最后回到了开始的时候的盛勇的氛围，和缓中不断地接续到第五乐章复活的来临。马勒曾经如此形容女低音独唱的第四乐章，这是单纯信仰而令人感动的歌声。我来自上主，我也必将回归到上主那里去。上主给我一盏明灯，他要照亮我，直到我获得永恒生命。我们一起聆听由女低音独唱的《太初之光》。啊，小红玫瑰，人类在大灾难中，人类在大痛苦中，我更向往天堂。我来到一条大道，一位天使要我回头。啊，不，我不愿回头。我来自上主，也必将回归到上主。慈爱的天主会给我一盏明灯，引导我走向永恒幸福的生命。 马勒自己写道：荒原中传来了如下的声音，万物众生的末日已来临，最后的审判日也已接近，大地山河撼动，坟墓迸裂，死人复活，重新站立，永无休止的进行，不管是国王或乞丐都必须接受审判。此刻传来伟大的声音，小号的启示声，然后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从远方传来夜莺啼声，仿佛宣示生命最后一刻的颤栗。接着圣人与天使传来温柔的歌声，复活吧，复活吧，你就可以获得宽恕。然后出现一道神光，不可思议的柔和之光照射在我们内心深处，既有一切归于安详，那里没有任何的审判，没有是非之人，没有强权与卑贱，没有惩罚与报应，而爱的万能净化便能促使我们走向幸福的极致。
Thank you.
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会。
圣乐文化播送完了。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我要听天主上主说的话，他要向自己的圣徒和子民，向皈依他的人宣布和平的轮音，他的救恩只赐予敬畏他的人，使他的光荣在我们的地上久存。慈爱和真诚要彼此相逢，正义与和平将彼此相拥，天主的正义由天上俯视，世人的忠诚从地下出生。上主必会赐下甘露，我们的土地必将丰收，正义在上主前面开路，平安紧随他的脚步。我们的天主要亲自来拯救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提供的节目是新闻报道、主日福音默想，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